Hello, welcome
to iPad, iPhone, Skype, 微信、微博、短信。
生活无国界，
微信加 QQ。你来我往，
言而有信。
长信短信，
马上回信。
One, two, three, go。
现在回信。生活无国界，
微博、微信、APP。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是生活无国界沟通交流关怀的时间，我们很感谢有叶芳在我们当中。叶芳好。
听众朋友好，海棠好，我是叶芳。
是叶芳，我们也收到另外一封听众来电，电邮说他最近呢有一些困惑，是因为某一些的异端呢、他提到说教会请了人来，然后有一些的教导他觉得不是那么合适，那么对方又说他没有得救，但是他说得救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好了吗？那么他说最近呢我们的微信号有讲到异端的这种节目，他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挺好的。第一呢，首先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他说他也相信三一真神的救赎。第二呢，他喜欢圣灵，渴慕圣灵，但是呢他没有看到一些就是人被圣灵充满以后的一些反应是什么样子，所以呢就有一点困惑。那么第三呢，他说到神的灵是叫人安静不是混乱，这点倒好哦。那么圣灵充满的果子呢，圣经里面也记载得很清楚，我们要有悔改的行为，这样子就讨神喜悦了。那么是不是就这问题请教叶芳？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就是当然只有神特别拣选的一些先知祭司，他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他们才能听到神的话。但是我们今天呢是在新约时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是，
对。而且呢在使徒行传呢2:17-18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然后在那些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神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我们看见好像这种现象就越来越普遍。
对，你知道吗，教会里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很困惑，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圣灵的做工，什么又是人为的这种有点感觉像欺骗，那就分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要知道说，哦，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我们会就是说预言啊，这些服事啊，尤其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他不是提到我们要追求爱，我们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不要因为不明白，因为有犯错误，很多错误都是人为的。
对对，
因为不明白就是犯了很多错误，然后但是不要因为这些我们就阻挡了这些圣灵的工作。那很重要的就是说像这些预言我们先解释一下，就是先知预言呢其实它包含三项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启示。第二个要素是解释，你怎么样去解释，就是从神领受的比如说你看见一个图画第二个要素是解释，那你怎么样去解释解释其实是很多人的因素掺杂在这当中。
对对，有时候解释就是会产生错误了。
对，那最后一个是怎么样应用，我们详细来比较详细来说明一下比如说呢这里呢有一个实际的例子那这个就是说他看见一个弟兄，他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看见一个弟兄呢他好像财务上面那个上面有一团的乌云。然后呢他的解释呢他居然就说你在财务的处理上面呢有失清廉。也就说哇，这 下子你看
这个弟兄就跌倒了是吗？
对对对，就是当场你等于说就是毁坏他的
人格，质疑他，对呀，嗯，
对啊。那后来就有人就发觉说这实在不对哈，不对劲，因为其实新生预言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他是要对人，
神的心意，
对。林前十四章三节说，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要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
对
对，那神的心意也是就是要造就人，你说出来的如果他不是造就，不是安慰，不是劝勉，那我们要小心。
对呀，
啊，需要去查验，查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查验哪些是出于神。也许那个启示是出于神，但是因为那个解释是人在解释，
这个解释的人要小心，这个听的人也要小心，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如果我没有做这种事情，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查验。
对，所以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那个是实际上发生的一个例子，而且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工当中，对，所以他是当场这样子说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后来别人问他说，你究竟看到什么？那个人就说，我看见那个弟兄他财务的领域上空有一片乌云。
对啊哈，我的领受是这弟兄财务有困难。
你知道后来是什么？后来是他的财务，他的合伙人盗用，就是盗领、盗取了他的钱财。
哎呀，所以根本这弟兄就是受害者。
他是受害者，对，是受害者。所以说那个解释就很重要，因为神给启示，但是你怎么解释？就是你不能乱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最好的方法就是可能就是应该是这样子说，就是弟兄，我看见你在财务这个的顶上呢好像有一团乌云，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对对对，求神来保护你，不要受到仇敌的攻击。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嗯，
对不对？但是他之前他说的那句话说，哇，你在财务上有失清廉，就反就真的是让人跌倒，而且让他受伤害。
对，
而且不仅这样子，而且后面就是神给了这样的一个启示，是为了要让他就是警醒在财务上面，避免他的合伙人就是盗用他的这些钱财。
所以就反而让弟兄跌倒或者受伤了，真的是。
对对，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哈，就是说这个一个预言有三个要素：启示，然后你怎么解释，然后最后你怎么样去应用。
我还听说过呢，做先知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呢，就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启示，因为人看见的异象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另作解释嘛。
所以先知预言一般它可以分几个不同的层级。
嗯哼，
就是第一个层级就是最普遍的，就是最简单的，应该就是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
嗯哼，
对，这是基本的层级。那但是就是你要晋升到就是你成为真的被神拣选的那个大家所认可的话呢，神是会对于事件重要的事件，
那个也是人这么说的广义的先知吧，就是有这样的职分。那他所要解释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说就是一般的预言的服事是这样子，就是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说不论我们对别人发预言，或者说别人对我们发预言，我们要去查验他说的话是不是造就你，
对，
是不是安慰你，是不是劝勉你。
嗯，
啊，那比如说你没有得救，那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有问题。
你知道吗？也有人质疑过我没有得救，然后我回答他的话是说，圣经上说的，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已经是得救的。你只要相信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拯救你，你因此能够得着永生，我就是已经得救的。我就这么回答他。对
对,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分辨，去判断，就是我们要判断他说的话呢是不是出于神，或者是他自己去添油加醋乱说乱解释。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分辨，但是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
对，我觉得因为对方已经在定你的罪，已经在论断，我们不要再陷入这种情况里，这被恶性循环。
对，很重要，就是不批评、不论断、不定人的罪、嗯哦、那这里也提到，就是说，像其实像圣灵充满的现象，确实有很多。
嗯、
有些人会哭、
嗯，
像有些人来到教会，他可能其实可能只是一首诗歌，他就被触动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哭。
对，
有些人
我记得
呢，他可能心中有很多的愁苦啊，就会大哭出来。
我记得我以前是听一篇讲道，他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定死的时候，哇，我好像看到我的罪啊，非常的深沉。那时候我就一直哭，可是别人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他们就来安慰我。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看见我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的罪，而且我的罪非常的深重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这种反应，这种我也知道这是圣灵做，
对，
做工在我身上，
圣灵的工作。
嗯哼，嗯哼，
对。所以说，我们说，当时一个人圣灵在工作的时候，确实有人会大哭，就是在愁苦当中的人
安慰他啊、哦。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希望别人论断我们，
我们也不要去论断人家了啊。
对，我们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也不去批评、不去论断、不去定别人，说为什么这里充满会这个样子、
嗯、
其实我们没有经历、
嗯
啊、那我觉得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呢就是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嗯
啊，存着谦卑的心，我们不批评、不论断、不定罪，我们也不容许别人来批评我、来论断我、
嗯，
或者是别人给我的任何的定罪。
对，
对，
叶芳，我们今天也时间差不多了，还是请你为这位弟兄祷告好吗？
好的，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这位弟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他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主啊，也谢谢你让他能够来分辨一些不出于神的、不合乎真理的这些事情，他能够来寻求真理的解答。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自己喜悦他，你带领他，你引导他，保守他在你的爱中，在你的真理当中学习来分辨，也学习在你的爱中来成长。神，因为你是超过我们理性的神，主啊，主，你对我们的爱也超过我们所能理解。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持守着一颗谦卑、柔和、渴慕的心，不断地来寻求、追寻你自己，你自己必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得自由、得平安、得喜乐、得安慰、得造就。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心的痴情